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刘胜贤。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一种能量。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的节目有一种声音叫做刘胜贤驾到，让我们掌声欢迎刘胜贤老师。
欢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胜贤。
哇，我听到这个声音真的是会起鸡皮疙瘩哟。胜贤老师本身呢也是广播人，对不对？
是。
主持音乐节目有非常非常多的听众粉丝哦。那今天汉阳很荣幸邀请到胜贤老师来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有一种声音叫刘胜贤，哇，这是一场音乐会的主题名称，大家一听到就觉得非听不可。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个听众朋友来介绍这场音乐会的讯息。那今天邀请到刘胜贤老师呢，其实在台湾哦，大家当然是非常熟悉，特别是刘老师，有很多很多的作品，特别是合唱的作品啊，有台湾很多的合唱团队都演唱过您的作品。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跟听众朋友分享，您说音乐是一种能量，可否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抒发一下您之所以这样分享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谢谢汉阳。其实我在搭高铁或者是在走路，甚至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思考一件事情，从事音乐，它会被我们归纳为艺术工作者或者是娱乐性的工作者。但实际上音乐这一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的话，它是一种无形的陪伴。那这个无形的陪伴，它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很多不同的意义。我举一个例子，还有一种专业叫做音乐治疗。那音乐治疗它所牵涉到方位不仅是聆听而已，它还包含到心理甚至是医疗行为这样的专业。那为什么我会说音乐是一种能量？因为我认为说，当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其实它也被植入一种记忆，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成回忆。那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儿童、青少年、中年、壮年到老年，尤其到老年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事情是可能不能工作了，可能我们自己本身对生活没有目标了，我们会去寻找回忆来帮助我们增加自己的价值。那这种状况之下，我发现音乐它发挥了一个很大的功能。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不会是悲伤的，应该是大部分时间是开心的。那甚至是听歌的时候呢，会去挑选让自己会觉得比较正向啊，然后感觉比较开朗的这样的歌曲。好，那为什么音乐是一种能量？因为当我们发现自己去走过低潮的时候，有些状况就是一首歌突然会帮你从低谷拉起来。其实它这种能量呢，并不是用金钱用物质就可以达到的，反而是很神奇。而且其实处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跟空间，我们有包含到可以看到的光的能量，那可以 听到声波的能量，甚至有一些我们可能是用特殊仪器才能够检测到了，像阿法波啊、贝塔波这些的能量，或者各式各样的能量。但是我们知道说，声音你不想听的时候，耳朵是没办法自己关起来的。
对，
那它一直陪伴我们，所以呢，有音乐陪伴我们的话，它会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所以我认为音乐是一种能量。
谢谢圣贤老师的分享。上面这一段论述，会不会是因为您是国立交通大学音乐研究所音乐科技组的硕士？我听到很多的专业名词。
其实在念书的时候，我确实是有看过一个仪器啊、哦
嗯，
这个仪器它就像一部汽车，但是你坐在汽车里面，它有一个头戴装置，它可以侦测到你脑波的各种数据、
嗯哼。
那这些数据其实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有曾经把它转换成类似像所谓的音乐的 MIDI 讯号，也就是你想什么的时候呢，那这些数据就会变成是音符，然后被演奏出来。那甚至还有它可以变成是类似像光谱和颜色的这些区别、
嗯、
然后所以它会利用电脑用自己的转译方式，你的情绪如何，然后它会透过颜色甚至随机的形状产生一幅画。
嗯，
所以让我联想就说，确实可能是因为在念书的时候曾经有这样子的经验，才会让我把音乐当作是一种能量。
嗯哼，是，也因为有这些专业的素养，让圣贤老师呢也有很多的机会做育英才哦。那我肯定您就是一个正向能量的制造者。那想要回头看看您是怎么样去接触到音乐，因为我相信就是因为音乐的启发让你成为正向能量的制造者。您最早接触到音乐是什么时候呢？
在我的生命中最早接触音乐应该就是在我记得是在幼稚园、
哦、真的很早。
确实
是
那为什么会记忆这么深刻，主要是因为、嗯、当时呢我们那个年代老师弹都是那种脚踩的风琴。
对
对，然后会叫我们唱一些歌曲、
嗯、
那些歌曲呢或许现在已经忘记说是什么，但是我最有印象是老师弹风琴的那个样子跟风琴所出来的声音、
哦、是，
这是让我对声音有比较多感受的这种记忆、
嗯、
那再来正式说学音乐吗，应该这么说好了，我是从国小四年级才在我的大堂姐的教导之下正式学习钢琴、
嗯、
对一般的学音乐的人来说的话是起步算很晚的、
嗯、
对，因为国小四年级你的手指头发育可能已经有点偏
成型固定，
对对，可能会有这种的考虑、
哦、
但实际上对我来说的话我弹钢琴技巧的进步应该是在大学以前都很不好，然后大二之后是我念的是东吴大学嘛，
嗯，
那东吴大学呢它的后山有那种我们以前简称公寮的琴房、
哦、
对，我当时有偷打钥匙，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从晚上十点会练钢琴到隔天早上六点。那你就说那是不是都翘课翘很多的吗？对，中午以前都翘掉了。嘿，那后来呢因为在每天这样子的练习之下，其实钢琴确实是从大学二年级才开始正式的累积这些经验啊，然后是去找到这些诀窍。
嗯，是这样的，勤练钢琴，我认为您势必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自制力很强的吧，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子彻夜去学练习钢琴？
这么说好了，可能是我觉得兴趣支持、
哦、兴趣，
再来一个就是 当时呢能够有一直练习专注的机会会想要去把握、嗯、像现在叫我练乐器杂事太多我很难专心可能也没有那种习惯了对那确实像汉阳刚刚所说的一直能够持续的练习那应该是有本身的一种类似像自制能力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汉阳邀请的是刘胜贤老师他有很多身份第一当然他是一位合唱人这也是在稍后节目当中会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二个呢是作曲家另外还有编曲家我还漏掉什么吗
漏掉的就让我们之后慢慢发掘
好那因为有多重身份、啊、那当然都跟音乐相关的这一路走来您会是在一个比较像是台湾音乐、教育体制下成长的孩子吗
应该算是应该算是那如果用现在回顾的眼光来看其实蛮多同学或者是同侪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呢跟音乐确实是很大的关系、
嗯、
那我应该说稍微有一点点在作曲方面属于半路出家对那关于作曲现在虽然是用这个领域应该说用这个专业来当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学过作曲
对这也是我想请教您因为看过您也曾经接过其他媒体的访问你特别会提到说作曲这件事情其实你并没有特别去学习
是
嗯
不过我个人是很鼓励大家学习作曲
我怎么说呢
因为可以把别人整理出来的经验法则能够很快的吸收之后呢那比较能够快速去投入到这个领域去工作甚至是去增长自己的能力那像我甚至旁边周边的一些朋友虽然不是学习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经验已经有几十年了所以累积修正之后才变成是我们现在的专业那我建议大家学习是把这个冤枉路花费的时间鼓励大家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就可以去达到一定程度的能力
是这是胜贤老师的良心建议哦。那我觉得其实胜贤老师也建构了自己一个经验法则值得后辈来学习了而且呢胜贤老师曾经说或许作曲是他的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再请老师跟大家分享那聊到这里呢我想请刘胜贤老师为听众朋友来挑选今天要选播的第一首曲子来自于您的作品
好我推荐的第一首曲子是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这首曲子非常非常的好听哦
这首让春天从高雄出发是由高雄室内合唱团的指挥翁家芬老师在2011年的时候委托我写的一首合唱作品那这首合唱的作品诗的来源是余光中老师他当时受到高雄市长的邀请希望能够为这种文化推动的工作啊活动啊来写一首诗那余老师写的这首诗呢其实让整个看过的人会觉得哇他并不是这么的艰涩却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意义在里面那其实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它不是我最先写的应该这么说之前就有人为这首诗谱曲了但可能是翁家芬老师会觉得这个旋律有点艺术所以传唱度没那么高就希望我能够写一个不同的版本那后来呢这算是我人生一个第一首正式的合唱作品那我不想要用太艰涩技巧啦甚至是好像要展现自己多么会怎么样的这些手法来写这首合唱作品所以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要平易近人然后要好听又好唱对所以才用比较像流行歌的方式去选择一些音乐材料来谱写这首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是这首作品我觉得也确实也达到您自己的期待了
谢谢
我们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高雄室内合唱团演唱刘胜贤老师所写第一首正式发表的合唱曲让春天从高雄出发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刘胜贤老师我们 们待会儿见。